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20回。听完了雷万鹤这番肺腑之言，其他几个人有些哑口无言了。巨剑门的大汉有些不信地问道：哎，这位韩前辈为何如此对待贵谷？他毕竟出身贵谷，难道一点挽回的余地都没有了？
哎，具体情形我不太好透露，但是估计希望不会大的。但是我看他和偃月宗的南宫前辈似乎交情不浅，这倒可以让南宫前辈尝试劝说一下的。即使不能让其重新加入我们六派，但把关系变好总还是能做到的吧。
雷万鹤先是摇摇头，但接着话锋一转，冲偃月宗的中年修士说道：
可能吧。这位韩前辈和南宫师叔具体交情怎么样，我还要回宗内再问上一二的。
这唐明华有些不自信地说：
算了，这等拉拢元婴期修士的事情也不是我等能做主的，一切我看还是交给诸位长老来处理吧。这位韩前辈应该会在三个月后的大典上出现的，我等还是赶紧回门里去吧，这里也不算是什么安全之地。
雷万鹤忽然旁顾几眼，眉头一皱说道。其他几人闻言一惊啊，也没有心思再次详谈此事，五个人当即化为了五道遁光飞遁而走。只是雷万鹤嘴里边虽然说得轻松，但是在回去的路上却在暗自发愁起来。他如何才能和门内的那位令狐老祖说清楚此事呢？难道直接讲当年被他放弃的一名弟子如今竟然成了不弱于他的存在，并且还因为当年之事对黄风谷大为不满？这岂不是直接指责自己这位师伯的不是？心里无奈的又叹息几声，雷万鹤只能一言不发的闷头赶路。因为御风车实在是太显眼了，韩立呀驾驶这车飞行了一段距离，将雷万鹤等人甩得没有踪影之后，就不慌不忙的将此车一收，只用普通的遁光前进。如今骤然得到了南宫婉的消息，并且还是最糟糕的一种，他要冷静的好好的思量一番。当年他和南宫婉只是春风一度，和此女仅有的两次见面也因为修为身份的巨大差异，如同路人般的没有丝毫的柔情可言。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韩立早已在潜移默化中心中将南宫婉视作自己的女人，特别是在他金丹结成和元婴先后结成，自认为足以匹配南宫婉之后，心中对此更是丝毫的疑惑都没有了。所以刚一听到这南宫婉竟要成为别人的双修伴侣的时候，他才差点心神失守的大失形态呀。故作不知的眼睁睁看着南宫婉嫁给他人，韩立想也不想的根本不会容忍此事的出现。这辈子能可以娶此女为妻的男子也只有他韩立一人而已，况且他也相信作为娶了南宫婉真音的男人，此女对他也不会一点感觉都没有的。三个月后的庆典，韩立绝不能让他顺利召开。现在他思量的就是什么都不顾，直接前去偃月宗偷偷的将南宫婉带走，还是静等三个月后的庆典仪式召开再找上门去。
你看这两个方法吧，明显是各有利弊。第一种虽然比较容易实现，但他实在很难保证南宫婉会二话不说的立刻跟他而走。毕竟人家在偃月宗待了这么多年，而且如今身为偃月宗的长老，不可能毫无顾虑的就悄然离去。而第二种直接庆典之日出现，同样向南宫婉正式的求婚，就要面临偃月宗、六派甚至九国盟诸多方面的巨大压力，可谓困难重重。但是只要他能将事情一一解决，就可以正大光明的和南宫婉在一起，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当然了，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则就是直接将那位打算娶南宫婉的魏离尘神不知鬼不觉的从这世间先灭杀掉啊！如此一来，自然一切烟消云散，什么阻碍都没有了。不过这种方法也是最危险的，因那化异门可不是普通的小宗派，而是九国盟最大的两大宗派之一，门中光元婴期长老那就有四五位之多呀，实力之强远超落云宗啊。那位魏离尘若是待在门内始终不外出，他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没有法子神不知鬼不觉的击杀对方。而就算击杀对方成功，一旦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即使自己身为落云宗长老，恐怕也要吃不了兜着走吧。韩立一边徐徐的前进着，一边心中反复思量着对策。最后为了保险起见，他还是决定这几种方法都折中一下。他先赶到偃月宗，一定要见南宫婉一面，问清楚对方的心意。若是此女顾虑重重，或者另有什么苦衷不愿跟他而走，那他就在庆典之日前再去一下化异门，看有没有机会偷偷的杀掉这位魏离尘，好永绝后患。若是没有出手的合适机会，那他就只有在庆典当日同样向南宫婉正大光明的求婚啊。不管结果如何吧，南宫婉是不是会愿意，他都要强行将他带走。他这一生很少真正动情，也一向是理智大于情感，但这一次内心深处却无论如何都不会让南宫婉嫁给别人的。而以他如今的神通，只要不是碰到元婴后期修士出手阻拦，应该没有谁能奈何得了他。心中决定之后，韩立精神一振，辨认清楚方向，他遁光猛一提速，瞬间破空而去。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越国六派当年败退，被迫撤入了九国盟之后，就在九国中修士宗门最少的北凉国重新扎下了宗门。北凉国修士宗门如此稀少，是因为他的修炼资源在九国盟是倒数一二的。六派身为新加入的宗门，也没有什么可选择的余地，并且即使如此，六派修士还是和当地的一些宗门明争暗斗百十来年之久，才凭借自身的实力勉强扎下了根儿。当然了，所得到的灵脉、灵山、原料、灵矿以及六派在北凉国的声势，都远不能和在越国一家独大时相比。但如今六派经过这么多年的战战兢兢，总算恢复了稍许的元气，在九国盟的话语权也大了不少。偃月宗身为六派中最强大的宗门，
自然占据了一处灵气不错的灵脉之地，在北凉国最西边的玲珑山，偃月宗众修士围着此处灵山施法，修建起了无数的楼阁殿堂，布下了一个个的禁制大阵。这里就是偃月宗的新山门所在。玲珑山大致被分为了三层，最下边的山脚处是那些低阶弟子的居住修炼之所，从山脚到山腰处则是筑基期以上的修士才有资格进入的，到了山腰之上的最上层，自然只有结丹以上修士才有资格居住其中。筑基期修士虽然在结丹以上修士眼中不足一提，但是在那些新入门不久修为还在练气期徘徊的低阶弟子眼中却是宗内的支柱，是需要仰视的存在。而偃月宗内的各个大小管事儿，自然也都是由精明过人筑基成功的修士来担任的。但是袁坤这个专门负责采购一些世俗物品的偃月宗管事却是其中一个例外了，因为此人呢，是偃月宗中唯一一名以炼气期修为的宗内管事。追究其原因呢，是因为袁家在这个北凉国土生土长的中等家族中成长，是头一个对六派注入北凉国表示欢迎的家族，给六派特别是偃月宗在北凉国的立足出力不少，因此作为对袁家的奖赏和补偿，偃月宗就将宗内这个不太重要的管事职位就承诺世代交予袁家弟子来担任了。而不巧的是啊，袁坤恰好是本代袁家家主的一位亲侄儿，并且在修炼上实在没有什么前途可言，所以在袁家之主亲自出面求情之下，偃月宗的高层也就勉强让其担任了宗内的管事。好在这位袁坤虽然修为不行，但是在世俗事务上却如鱼得水，处理得井井有条，并从来没有出过纰漏，倒也逐渐坐稳了这个位子。不过在修仙界中，一切都是以自身修为高低来说话的，所以偃月宗的低阶弟子自然也谈不上对他有多恭敬了。其他筑基期的管事更是对其多有藐视之语，不过袁大管事对此却毫不在意，该狐假虎威的就狐假虎威，该低头陪笑的就低头陪笑，倒也在偃月宗内混的是逍遥自在。这一天袁坤出现在离玲珑山最近的一处世俗小城中，带着两名修为比他更低一筹的偃月宗弟子，像往常一样来到几家商铺采办一些日常用品。他没有注意到的是，只在走了两三家商铺之后，一缕若有若无的强大神识从附近一家酒楼中传出，在其身上的偃月宗管事服饰上转了几圈之后，就悄然缠在他的身上，盯上了他这么一名区区的炼气期修士。没过多久，这袁坤呢，顺利的采购齐了所有的东西，带着两名手下离开了小城，就往玲珑山玉器飞去。可三个人才离开小城二三十里地，忽然前面空中银光一闪，一名艳丽娇媚的少妇出现在了那里，笑盈盈的望着三人，显得是妖娆异常。我等是偃月宗弟子，前辈是……这袁坤虽然修为低下，但一见对方出现的诡异情景，立刻知道这少妇非同小可，马上先将身后宗门搬出来，以防对方忽然对其不利。但是少妇根本没有听他说完这段话，
就咯咯的轻轻一笑，接着一起朱唇，一团粉红色香雾从嘴里喷了出来。此物啊，看似徐缓，却瞬间到了三人面前，迎头将三人罩在其中。可怜以袁坤的粗浅修为，丝毫抵抗之力都没有，口鼻间闻到一丝幽香之息之后，就脑中一沉，人事不知过去。三人当即翻身栽倒，直往地面坠落下去。少妇却丝毫没有迟疑，长袖一甩，一片白霞从袖口飞射而出，将三个人席卷在内，并立刻拉到了身边。明眸微转，低手看了三人一眼之后，少妇笑嘻嘻的周身银光一起，带着三个人飞射而走，片刻之间消失了踪迹。白光飞遁了十来里之后，就在一处荒野无人的树林中落了下来。林中啊，正有一名青袍青年双膝盘坐一棵大树之下，神色无惊无喜的闭目养神。白光蓦然出现在他眼前，接着光华一脸，袁坤三个人悄然无声的躺在了青年面前。少妇呢，则轻盈的从天而降，往青年身侧肃然站立，并恭敬地说道：“主人，人已经带到了，他们也说自己是偃月宗的修士，应该没有找错人才是。”“好的，没有惊动其他人吧？”青年双眼一睁，淡然问道。他自然就是经过日夜不休的大半个月赶路，终于到了北凉国的韩立。既然他打算偷偷的去找南宫婉，当然不会明目张胆的前去拜山，省得另起一些不必要的波折，所以他必须了解一些玲珑山偃月宗内的具体情况，就在那小城中耽搁了一天，好寻找偃月宗的修士。因为从低阶修士一步步走过来的韩立很清楚，那些修仙门派的低阶弟子尚没有办法做到和高阶修士一样的彻底脱离俗世，离宗门最近的城镇自然就是这些低阶弟子最爱出没之处。以韩立的神识强大，城中无论有多少修士全都无法逃脱他的寻觅。原本呢，韩立盯上的是另一名出来的偃月宗炼气期弟子，但是等到身穿管事服饰的袁坤一出现的时候，韩立自然改变了目标，地位高一些的偃月宗弟子自然知道的事情就更多一些了。将一缕神识缠在他的身上，并命令银月等三人一出城就劫持而来，韩立呢就先来到林中静等起来。主人放心，以这三个人的修为，奴婢几乎手到擒来，绝没有其他修士注意到的。银月呀似乎知道韩立现在心情不好，也识趣的不敢和韩立随意的说笑。这次做得不错，你的妖狐之身精通幻术，就用此神通配合我做梦引术，让此人不知不觉将一切都说出来吧。韩立在袁坤身上面无表情的瞅了一眼，冷冷的说道：“遵命，主人。”然后银月一回头，嘴里边再次喷出粉红色的雾气，足足有数丈之广，将地上的三个人全部罩在了里边。韩立站起身，缓缓的步入了雾气之中。不久之后，雾气中有青光隐隐闪动起来。玲珑山呐，虽然有玲珑之名，但第一次见到此山的人都没有办法将此山和玲珑二字能联系到一起。此山非但没有小巧玲珑之感，反而看起来臃肿怪异。这玲珑山虽然没有诸多的附属山峰，但就是这一座主山峰，占地呢就有数十里之广，并且下半截看上去平缓至极，
几乎没有任何的陡峭之处，如同一个庞大的高坡一样。但是从山腰起，此山却突然险峻起来，不但山势笔直凶恶，和下半部分相比显得极不协调，而且灵气也陡然大增起来。结丹以上的修士这才会在上面安置洞府。不过为了防止有外敌从空中入侵，在玲珑山的上半截自然布置了不少的厉害的法阵禁制，低阶弟子要向上山顶，除非老老实实的从几条固定的路径，别无他法。韩立此刻就站在山脚下，他望着这高耸的玲珑山，心潮澎湃，难以平静。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21回。